今天是我们风投圈的特别季的第二期节目哈。黄海你好。
Real 你好。
最近我不知道你没有在关注一个东西哈，就我家还在用，就是我太太买了很多这个叫天天果园吧，还有一个叫每日优鲜的两家店的这个生鲜的水果和蔬菜。
对，说来是非常巧哈，最近我也一直在关注买生鲜这个事情。买生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看到像手机像衣服这样的很多的大的品类其实都已经被彻底的互联网化了，现在我们很少有人说买一个手机还要到线下买，但是生鲜非常特别，它的市场也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但是大部分的生鲜的购买消费目前来看还是在线下来进行的。
这里其实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 你平时逛超市吗？就是买菜什么的？
我其实把逛菜市场会当成是一个生活的乐趣吧，就我肯定不希望去变成一个每天下班都要去买菜做饭这种常规性的东西，我肯定是觉得比较麻烦，但是如果有时候周末有空去买一些菜回家做，那可能是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但是常规性的我觉得能避免就避免了。
OK， 那这点我可能我跟你还不太一样，我特别讨厌逛那个超市，
就是你是那种就是哪怕周末就是有朋友过来也不会说想做顿饭大家招待一下这种。
就是做顿饭没问题啊，就是在家里如果有人送过来肯定是最好的嘛，就我就不想去超市，我觉得那个体验不是太好。因为你想嘛，要去那个要只是你天气不太好，现在比如说深圳这边经常是最近台风过境，然后有这个暴雨嘛，要不就是很热。然后你要去到那个超市的地方，一般虽然说离家都就大部分的超市离家都还比较近哈，但是你还是要去到那里嘛，然后你还得逛，有时候人很多，然后要选品，然后我又有选择困难这个症对吧，然后完了之后你选完之后还得在那个收银那里排队付账，有时候人还蛮多的，要等个可能几分钟吧，就我觉得整个体验不是太好。
对，我知道 Real 你对这个比较细致的用户体验那个要求是比较高的哈，但其实我也有同感呢，确实但你看就是这个超市的体验这么差，其实各种都是赶不上这个互联网年代对于这用户体验的这个追求了，就像你说，但是很多的生鲜的消费也都还是在线下进行的，互联网电商已经做了非常多年，到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那你觉得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结合我们之前的一个我个人之前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之前我不是订过那个网易那个黑猪肉嘛？
对，你可以讲一下体验怎么样。
对，就是他应该是在好几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网上的这个一个销售，然后我就买了他的一个每个月他是送一次吧，然后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他送来的肉的那个部位是随机的，你没法选。
那这个很正常啊，因为他如果都给你选的话，他有一些部位就都被别人选掉了，有一些部位就没有人要，那他就……
但这就是问题啊！你去超市的话，你是可以选的嘛？就很多人就可能，我们先说最传统的菜市场，其实你是可以一个一个挑的嘛，对吧？比如说我要买个这个什么果子，或者我要某一个特定部位的肉，我可以看到很直观的看到它的这个好不好，我可以去闻去捏去摸一下对吧，去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网上买的话这些就完全看不到了，就好像我上次买肉的那个情况，他买了他送来的肉都很多是那种就那个猪比较肥嘛，所以它的瘦肉部分可能比较少，那刚好我们不太喜欢吃这个，现在人基本上不太喜欢吃肥肉嘛，那么就觉得这个好像买回来的一个东西就性价比不高，因为你花了比超市更多的钱买的东西还不是你觉得在超市里面选择的那种东西，就感觉挺差的。
明白了，你说到这个地方啊，我其实可以介绍一下，在生鲜领域呢其实有两个或者两三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消费场景啊，每个消费场景的这个线上化的程度呢应该说各有不同。那第一个场景就是一个水果，水果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种类嘛，然后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水果呢不管你喜不喜欢在家做饭其实你都会买嘛。那第二个很大的种类呢就是跟我们统称为跟做饭相关的东西，
就
好像蔬菜，好像肉类甚至海鲜这样的东西其实是跟做菜相关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 更容易在线上买的，也就是超市里面的一些零食啊，一些这种生活的用品啊，然后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是相对标准，不容易损坏的。所以这一块的话，
那些是已经是包装过后的制成品那种。
包装过的制成品，对，这个总结特别好，就是它是比较容易去在线上购买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大家兵家必争之地，其实无非就是两块，一块就是这个水果这一块，还有一块就是跟做饭相关的这一块。然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挑挑拣拣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水果和在做饭两个大的场景当中其实都存在，因为主要是看一个具体的这个细分的这个种类是什么。
嗯哼，
好像买葡萄这些，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无论是超市还是电商都非常的希望变成一盒一盒的来买，而不希望的是在外面去给你挑。然后还有包括叶菜，这个其实如果大家也会很喜欢挑的，但挑来挑去这个从电商或者从超市的角度来说，它的损耗就非常高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如果你卖苹果卖雪梨这样的话，其实它无论你怎么挑，其实这个损耗啊各方面可能都不会增加的特别多。那这种的话，可能对于超市来说，给别人挑这个挑与不挑，对它的这个区别可能就会小一点。
这里面可能要提一个比较家常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在超市里面去挑这个某一个它是散装那种，你是要可以去挑选的嘛。就是好像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很多人的那个习惯不是特别好，或者说这个素质不是特别高嘛，他会把里面的那些有些水果它是挑的过程是你可能要比如说捏一下，比如说这个典型像猕猴桃这种，对吧，看它到底是那个熟的程度，有些人就会把它捏坏嘛，捏坏然后就把它放回去。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超市这种散装的它的那个货损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
对的对的，其实你把我刚刚说的那两类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方法，就是硬的东西其实你挑来挑去它还是硬的话呢，它就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挑选而产生太多的问题。但如果是软的东西，就最典型可能是叶菜了，就是你挑多两下的话，那个都皱了都不好看，或者说剩下的都是最黄的那些，
对对对，
那就肯定就很难再卖出去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如果大家尝试过在线上电商平台去购买这个水果和蔬菜的话，其实大家那些容易这种被挑选啊运输的过程损坏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他们都会分成一份一份，甚至他会切好。其实没有人真的会愿意帮额外的做这么多工作，好像把这个水果剥了皮切了放到盒子里面送给客户。那其实他很多电商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避免散装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种种的这种物流损耗的问题。
这其实这里可以引入一个叫做可能很多年前的例子，就是集装箱的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过去我们比如说要运100吨大米去到比如说非洲，对吧，你如果用散装的话或者用那个袋子装的话，你得去一个一个去扛，或者是用那个机器去那个传送带去传送嘛。那后来说我们把它全部做成一个包装好的一个集装箱，我们就可以整个集装箱的去处理，然后集装箱内部你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防潮啊这个或者就是防虫一些处理的嘛，你就不需要再去考虑这个物流流转过程中的一些损耗。那么其实类比这个概念哈，就是这种小包装，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超市里面可能会把四个苹果装成小盒，然后用那个塑料袋把它封起来，那种塑封，对吧，
对，没错。
就这个时候它其实是可以降低这四个一盒的苹果在相比说在散装的过程中它由于碰撞啊产生的一些损耗嘛，还有刚才那个挑选的问题。所以这里可能是不是一个微型的集装箱化的一个过程。
是的，不过这一步呢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你看电商额外多做了这个从散装到包装好的一个一份一份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肯定是会额外带来成本的，但其实很多用户收到之后不一定买单，就像可能如果送给你的话，你也会反而会抱怨说，哎，为什么不给我挑的这个空间，你这么打包好给我的可能有一些是我不想要的
对，这是一个问题。不过电商的话也没有办法吧，因为电商你是挑不了的呀，就是在网上买。
对的，所以其实 为什么我们说它电商化的过程会比其他的类别的商品要缓慢很多，刚刚说的这个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我发送一个包裹里面装的如果是服装，那它的成本和我发送啊水果和肉类到消费者同一个快递，你猜一下这个成本大概会差多少？
应该差别还蛮大的吧，因为服装的话整体来说它还是比较轻的嘛，比如说你不可能穿个十公斤重的衣服对吧，但是如果你买几个水果装一盒过来 很可能就超过十公斤了呀。
是的，这个一个是重量的问题哈。那其实还有一个最更加的困难的问题，就是生鲜类的产品啊，通常那个损耗和保质期都比较短，比较容易去损耗，那就需要在物流运输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冷链的环节，必须是有冰袋或者说是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不然的话可能在尤其是最近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可能从早上发出来到晚上到达这个消费者手里面，那个东西已经坏了。
对对，这个我还有最近刚刚经常买这个网上买水果嘛，他发现有些那种比较高单价的，比如说可能是一些进口的，比如说美国提子啊，还有像刚才讲的新西兰猕猴桃这种东西，它会单独用一个那种叫白色的塑料泡沫的盒子，然后封起来，然后里面是有那种已经是冰袋的嘛。
那其实重量是会算钱的，本来这个东西就重了，冰袋也是有重量的，所以这个价格就更高了。而且它对于这个物流配送过程当中这个配送员的这个服务精神呢，还有它的服务流程的管理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个衣服我无论怎么扔怎么放，它其实不会说到下午它就变质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蔬菜和水果尤其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特别越爱吃的水果其实它的变质就越容易，就好像草莓像荔枝这个都是比较容易变质的，一两天可能就没了然后如果是大家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吃的像苹果这种了，反而就好一点，你可能放一个月呢苹果都不会出问题，但就没有太多人真的会主动的去买一些苹果回来吃嘛。
OK， 所以就这里面刚才提到一个对这个冷链或者说对物流的要求比较高，好像我也留意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这个比如说我最近买的那个是天天果园吧还是每日优鲜，它的物流是由京东来做的然后另外的一些好像是通过那个叫顺丰发过来的，之前不是有一个这个在快递行业有一个就淘宝卖家都知道的一个小知识吧，就是你发的单价高的东西一定要交给顺丰来发嘛，就是因为说这个顺丰的物流体系它不会把你的快递丢来乱丢就是很就是摔在地上啊这种情况，因为水果也是类似的问题吧。
对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网上搜一些物流暴力分拣的一些视频，那些暴力分拣看的真的是非常吓人，就是那个一整车东西都是乱扔，然后就如果是易碎的东西去用常用的一些低价值的快递公司的话肯定是不靠谱的。然后顺丰当然也会提供这种包含有冷链冰袋这样的配送服务，它的配送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但问题来了如果配送一单这个肉类或者说水果比较容易变质的，实际上现在市场的价格可能是要超过20块钱的一个配送的成本，一单20块钱以上的一个配送成本。如果是跨地域的，就好像如果你北京发到上海，那这个价格可能会到25块钱，如果是同城的话可能会稍低，可能是15到20。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成本比常规的在淘宝上买一件衣服可能就是5-6块钱的一个物流成本也是高了可能4到5倍。那这个区别其实会使得电商的商业模式变得比较的艰难。
这里可能要算一个事儿，就是我留意了一下，比如说刚才讲我最近在买的两家，一个天天果园和每日优鲜，他们的那个都是说超过多少好像是100块钱还是200块钱是免那个配送费的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每一单的配送费用这么高的话，还是要想办法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才能让这个模式成立的对吧？
对的，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物流是免邮的， 因为我在淘宝上这么多年，不可能你还要收
我都是包邮
邮费，所以现在电商它不可能把邮费额外的加到这个价格里面。它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把免邮的成本或者免邮的客单价拉高。一般的商家可能我买88或者99，甚至很多淘宝的商家，我买个20块钱的东西，他都得给我包邮，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天天果园和本来生活这样的生鲜电商，你印象中它的包邮的价格是多少？应该是将近200块钱。
对对，感觉就是200左右，
起码是超过100吧，反正肯定是超过100。那这里面的原因是，如果客单价足够高，那我本身这一单所产生的利润就有可能可以去覆盖这个物流成本。如果这个客单价低，如果就50块钱，那50块钱一单我可能挣10块钱，那物流都要20块钱，那我岂不是发一单亏一单吗？所以这个是一个生鲜电商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难题。当你把这个客单价往上拉了，那其实变相就是提升了用户的下单的门槛。那我只是想买一个水果，买一个西瓜，那你难道我要凑够150块钱、200块钱我才能下单吗？那这个就比较的痛苦。
对，这个我也体会到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考虑。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是这个单身，他一个人住，他也一次也不可能买非常多的水果，对吧？他一个人吃不完嘛，也会坏的。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像我们家因为最近买了好多，我发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因为要凑够那个免运费那个单量之后，他送过来就是一大盒，然后放进冰箱，冰箱就塞满了。
说对了，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难点。为了凑够这个单量，那大家你就必须对于消费者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要求消费者进行一个我们称为计划性消费。就是我消费者需要有能力去预测我未来半个月一个月我都需要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凑成一单在这边200-300块钱这样过来。那这样的要求其实从用户体验来说是不合理的。你设想一下，最好的用户体验应该是消费者想到一个东西我就马上下单，然后就马上送过来，然后呢
下单嘛。
我明天想到了一个新的需求，我又重新的下单。唯一一个计划性消费比较合理的一个场景，其实是在于家庭性的一个消费。就好像妈妈对于小孩未来一个月，因为有了小孩嘛，也不太想出去吃饭了，可能要在家吃饭，所以妈妈就安排好未来半个月一个月的这个吃饭。但如果说是年轻人，就好像我跟 Rio 都没有小孩嘛，那我们其实要我去进行这么长线长期两个星期以上肯定算长期的一个计划购买我觉得这个体验是不好，同时导致于现在这些电商的受众其实是偏小众。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我们两个的这个工作性质都会可能会就不固定的经常出差，这时候你会涉及到家里有没有人收啊。因为如果你说是一个服装或者那种就是放到他快递机上会扔到门口嘛，对不对？他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放一个那种水果，天气这么热都丢到门口，那肯定是放两天肯定是不现实的嘛。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打个引号啊，称之为传统生鲜电商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电商已经要前面加传统两个字，因为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种我们打引号叫做传统的生鲜电商的模式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不是说这些公司肯定不行，而是说他们本质上是要迎合一些计划性消费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它通常来说是中高端的有小孩的家庭的一个需求，而不会是特别年轻人和大众化的一个需求。所以像本来生活和天天果园，他们会尽可能的去强调自己品质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方面，而且他们会强调很多是进口的食材，优质的食材，从农场去直采的食材。其实这些定位背后都是希望想方设法的去提升自己的客单价。那其实这样的一些尝试呢他们确实非常的努力包括像本来生活之前其实推出了储城，储城就是很典型的，就是说一个城可能一斤城 普通的城就很便宜。那我如果说城里面也出现了像楚城这样的品牌，那我名正言顺的把它卖贵一点，那啊，这个就会显得顺理成章。所以他们做这些工作啊，其实是背后都有这么一个原因在。如果没有像本来生活这样的公司，电商公司花非常多的资源去包装，像楚城这样的啊橙子的这种品牌也很难冒起。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们讲的这个电商的这个生鲜生鲜的电商，它其实更多面临的客户群是类似于比如说深圳有一个叫欧乐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个超市，而不是说像可能比如说沃尔玛啊这种比较中低端的超市的这个用消费群体。
没错，这个其实我们也刚刚已经分析过了，这个它形成这个定位的一个原因不是他自己想的，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是因为这个快递物流的成本非常高。那其实中国的创业者嘛都非常聪明，他们看到了这种打个引号叫传统模式电商模式的这个难点之后，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发明了更进一步的新的有意思的模式，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就好像Rio 刚刚提到的，你买过每日优先的商品，每日优先的商品它主打的一个卖点是两小时送达，你对这个体验的升级你自己有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经常我太太她比较喜欢做饭嘛，就是她有时候说中午她问我说晚上要不要在家吃饭啊，我看一下如果晚上没有约人的话可能就在家，我说那就在家吃饭，她就马上去下一个单，然后两个小时送过来大概也就是下午可能四五点左右吧，这时候她开始收拾准备一下，晚上就可以按时吃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赞的一个体验。
这个体验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一定要凑单凑到200块钱才能下单的这个体验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哈。我们先从这个用户这个点去体验来去看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记错，每日优先的包邮的这个客单价应该是在39块钱左右，也就是说它大大降低了这个下单门槛，同时呢它又能实现更快的能到达2个小时。那 Rio 你猜一下它能实现这种体验上的大幅度的改进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在比如说仓储环节有什么就革命性的进步吧，不然它做不到这么低的成本和这么快的配送效率啊。
对，其实也谈不上说什么革命性的这种创新，其实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以前的电商包括淘宝和京东都没有做过的，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称为前置仓模式。那前置仓模式这件事情本质上就是说我把北京或者深圳看作一个大的城市，那我的商品不是存在一个市郊的一个很远的这种大的仓库里面的，而是存在市中心按照密度去分布的，大概可能我自己判断可能像每日优先这种在这个模式当中已经做的比较大的公司来看的话，可能在北京它得有30-50个这样的前置仓分布在北京城区的各个地方，而这些小的仓库可能小则50平，大则可能200-300平吧然后他们其实都不需要在一个临街的地方，都是藏在一些可能你看不见的，所以它的成本其实相对也会低一些，只是说它就相当于一个发货点，当用户下单之后2小时达，这个原因就在于说它不是从郊区给你发过来的，它就是像发一个外卖一样从一个你附近的一个前置仓给你发过来。
那它这个模式的难点就在于这个调配的问题嘛，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城市里面有30-50个这个配送点的话，那你在因为你不确定这个用户的下单需求怎么样，那么你在这个品类的管理上每一个这个前置仓要放多少的这个备货，那可能就要极高的这个管理水平了。
对对，因为 Rio 是学那个计算机这块出身的，所以你马上就意识到了其实这个调配这个数据化和这种通过数据去进行这个商品的仓储的预测这件事情，其实变成了这个模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它如果先把它能够把这个难题解决，我们这个难题能不能解决我们可能后面可以再讨论，那假设我们先把它设想成能解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体验用户体验和成本都会变得非常的大幅的升级。 它不仅让用户能够更快的拿到这个商品，同时配送每一单的成本也会降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从一个郊区的大仓配到啊、配到这个用户的手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是一车货啊、把这个东西都啊、按照一个线性的顺序从早到晚配送很多的单量嘛。那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这样配送一单啊、这个加上冰块各方面的冷藏这方面成本可能得20块钱左右。但如果是大家能够已经非常多人体验过像这种我们叫外卖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从一个附近的餐厅给你送过来一份午餐，其实它的成本我们现在付给美团和饿了么的可能就5-6块钱，实际上的成本可能在7-8块钱左右。那每日优先的这个成本很显然跟这种送餐的成本是类似的，因为本质上都是一个最后3公里的这么一个配送。同时由于它出仓库到它到说消费者手里面这个时间特别短，所以这个冰块呢、可能要求也没那么高，然后它也不太容易在这个路上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刚提到的损耗啊变质啊这个问题也会相对的大大减轻。所以先把你那个难点如果假设能解决的话，实际上这个模式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一个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像每日优先这样的公司其实也是大幅的得到融资。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它我不太清楚它的实际数据怎么样子哈，就假设它能够说让很多人是比如说刚才下午是1-2点或者2-3点下单买这个晚餐所需要的这些食材的话，它其实可以利用到那些中，因为配送那个外卖主要是中午嘛，对吧？它在闲下来之后的那个叫什么配送员的那个体系，其实在下午这个时段相对来说是比较空闲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同一批配送员中午配完午餐之后，下午就可以配他们的这些下午茶也好，水果也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用。那我们可能如果回头来看，为什么每日优先这种模式其实真正是中国人发明的哈，这个不是从外国抄的，是我们一直都越来越强调一点，就是中国其实现在有非常多原创的模式。那这个模式其实为什么在中国在最近1-2年能够迅速的冒起呢？其实跟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末端配送的在中国非常的发达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个发达呢，其实一开始是由这个外卖配送这块来推动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现在其实这一块基础设施发达了之后，又间接的促成了这种我们叫做前置仓模式的一个新的创新。
所以这个每日优先还得感谢饿了么，感谢百度外卖，给他们做好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吧？
对的，这个其实是它非常的巧妙的地方是，它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它同时还有可能降低的成本。就是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区别是什么。就是如果从一个我们学理工科的，我跟 Rio 都是这个模型，其实两种模型是有区别的。一种模型叫做我从郊区的这个大的仓库直接把货发到每一个散点，这个就是传统电商的模型。那现在新的模型是，我先把郊区大仓的货品发到30个左右的前置仓，那中间这一段其实是有一个有这个物流的阶段 A， 那然后从前置仓发到每一个消费者手里是物流的阶段 B。 那其实我不想再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因为比较的细节，但是其实从具体的成本来看的话 ，A 加 B 这两段加起来的成本，总成本，在一个比较优化的情况下，是肯定可以低于这个从大仓直接发到每一个消费者手里的这个成本的。就 Rio， 你能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吗？就从感性上有一个感觉就好了，我就也不用算得太细。
那其实问回来最开始那个问题啊，就是它这样分散成很多前置仓之后，它这个数据和选品，它能支撑这个模式的这个调度那个问题吗？这个我们有结论吗？
其实这个其实是大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每日优先还是其他用这个模式的这个 公司他们都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公司现在在亏损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他能解决你刚刚说那个问题，那这些公司也早就盈利了。但这个公司没有盈利，他在亏损。那如果说从最简单的一个出发点来看，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Real 这个问题说的是，如果我对于这个仓储的调配不合理的话，我放在那个前置仓，但是没有人下单买这个东西，无论如何它的损耗啊或者它的报废都会特别的高。
对，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如果你放到你通过你的计算如果是有失误，本来人家想买的产品你刚好没有放到这个前置仓，那这个体验也非常的不好，对吧？所以两个方面都会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解决方式是打爆品。
嗯哼，就减小 SKU， 其实每个仓都存的这个那个 SKU 是差不多的嘛。
每个仓现在大家并没有能够有办法做到特别的所谓的千人千面或者什么通过大数据来根据那个前置仓附近的一些消费习惯来什么大数据推导去个性化的制定 SKU 这个商品，这件事情现在完全没有发生，这个就不用想了。但是现在有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是大家知道荔枝最近是最火的水果，因为夏天了大家都想吃荔枝，那我们就把他们就把荔枝作为重点的商品放在每一个前置仓里面去进行推广，在这边的储备荔枝上的储备多一点，而其他的商品的储备少一点，现在只能用这种方法去缓解这个问题。
明白，这样的话就只用说预测某一个单 SKU 的地区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而不用说去组合这个 SKU 的这个结构嘛。
没错，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用这样的方法去打，当然它会被竞争对手或者其他的行业研究去有一些诟病的地方。它诟病的地方就在于它的 SKU 的选择面是偏少的，就好像如果 Real 林老伯你们交流的话，其实他肯定也会告诉你，女生在买东西的时候她不断的逛发现新鲜的 SKU 啊，很开心，然后就可能就一下子冲动就买了。那其实一般来说的电商，像本来生活啊这种我们打引号叫传统的电商，它的 SKU 的数量可能在几千个。那每日优先这样的所谓我们叫做新型的前置仓电商，它的 SKU 可能仅仅只有500个或者600个，是差了一个数量级的。那你从你们自己的消费体验来出发，你认为这个数量级的这个选择面的差异会导致一个不好的体验吗？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好的，因为本来就选择困难嘛，你帮我缩小了这个可选项，我觉得还挺好的呀。
所以对这个问题很多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我们跟很多公司交流的时候，做这个模式的公司他们当然就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做这个模式的公司他们就一致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因为举个例子，我每天我做饭对吧，那如果我从每日优先上去买，那最多我能够做饭不重复的也就是大概两三个星期我就买完了，就是我就不可能再实现一个失新的东西了，我就必须开始重复。那两三个星期这个时间很多分析的人认为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
这里其实可能有一个题外话哈，顺便讲一下，因为刚好我们都在北美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嘛，不知道就是特别是我在那个地方属于比较那种偏僻的那种小地方，也不是那种核心大城市的话，其实就是他把哪怕是你真本人去到那种超市哈，他的那个就是那种大超市可能有占地几百平就上千平的那种大超市的里面的果蔬的 SKU 也是很少的，因为这个就是北美的这个成本结构的问题，还有运输也好，还有人口结构的，它的人口没有那么多，这时候导致你不太可能支撑得了有很多很多的 SKU 去供你去挑选。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如果你对比这两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每日优先啊这种上面提供的 SKU 选择，其实已经丰富过我之前在那个上学的时候那种结果，我还挺满意的。
这个可能得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之前上学的加拿大是不是在多伦多？我记得你是在一个小城市是吧？你不能跟北京上海比，
数万人的小城市，对对对。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它本来它是一个地处寒带嘛。 那么它本身的很多物产它其实不是就周边生产的，很多是从海外进口过来的，那本来这个运输的成本物流成本都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它不太可能支撑说给你做很多比如说苹果给你来五种七种不同的苹果，这不太现实，对不对？所以它肯定选那种比较容易保存，然后容易运输，然后量比较大的那种某单一的或者是两三个的 SKU 来做嘛。这点和我们传统像中国这种高度发达的这种手工农耕文明的地方是有显著区别的哈。因为其实我们看那比如我现在在这个南方对吧，其实现在的夏季生产什么果蔬还是挺就近的，比如说我们拿一个100公里这个半径以内的来看，其实还可以蛮多产出可以选择的嘛。
对的，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不同的模式它会对应不同的消费人群。刚刚我说到了，本来生活这种客单价高的模式呢，它面对的消费人群更多是中高端的家庭啊，妈妈去进行计划性的这个消费。那这个每日优先的前置仓模式呢，它其实适合的人群就会变成了年轻人，它是懒人经济啊，它是很多时候呢，其实水果和零食和牛奶这些呢是会多于正儿八经真正做饭的那部分的商品，所以其实会有这么一个在人群和这个商品购买的这个倾向性的一个区别。
嗯哼，
对，那所以说完这两个模式，它都有一些有一些缺陷或者有一些不尽善尽美的地方哈。那我们觉得中国的创业者们其实都非常的聪明，其实还有人发明了一个第三种模式来去做这个生鲜的电商。那这个第三种模式呢，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呢，叫做快递柜模式。快递柜模式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电商公司它把柜子一个带有冷藏保鲜这样的一个制冷功能的这么一个快递柜，同时也是个保鲜柜，把它安放到小区里面，然后呢他就把商品直接不用送上楼，然后呢他就直接放到柜子里面。然后现在的这个手机特别发达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完全可以想象用户下班之后到那个柜子，可以手机扫一扫码或者怎么样，就能够自动把那个柜子打开，把东西拿回家。这个模式呢，我感觉 Vio 你应该没试过，为什么？因为这个模式是在上海那边现在比较流行，我在北京，你在深圳，可能
都没有，
都不一定有体验过这个模式哈。但是你听下来，你会从一个行业的一个投资人的角度，你会觉得这个模式可行吗？
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其实是个刚才那个讲的那个两个模式的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嘛，就是我们假设我们把那个所谓的前置仓再分散，可能一个区不是三五十个，而是一个区可能有三五百个，因为一个区通常小区也就那么多个嘛，我每个小区都放一个，理论上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把这个事情推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不太清楚结果会怎么样，但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刚才讲的，首先那个调度问题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对吧？
啊，其实不是的、嗯，因为其实这个调度问题在前置仓模式比较严重的原因是我不知道用户要什么，所以我就必须猜，我必须去预测放到那个仓里面放什么东西。但我现在快递柜的模式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是用户下了一单之后，然后我根据他下单的东西，我只是不配到楼上。我不用交给他了，然后我就放到那个柜子里面。其实这个模式 它
其实是蜂巢嘛，蜂巢而已嘛。
蜂巢的一个比蜂巢
生鲜版的蜂巢
要稍微技术含量高一点，因为蜂巢应该是常温的，它应该现在也有那种低温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这种是专门做给低温的，因为温度对于这个蔬菜和水果还蛮重要的嘛。那我可以先解释一下这个模式它的好处在哪里。其实好处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来假设一件事情，我从郊区的仓发一天发500个包裹给不同的用户，如果我用快递柜的模式，我可能一个上午就发完了，但如果我用这个送货上门的方式到家里面的方式，我可能要发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发完。那我的时间减少了，会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东西在路上由于时间太长变质的可能性会降低。第二个好处是我由于本来一天的工作我半天就干完了，我变相是提升了生产力，也就是我变相的降低了我的成本。所以 这件事情就会让一个本来我刚刚提到的20块钱一单的配送成本非常低的能够降到基本上是能在1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客单价就不需要像以前那么高，然后这个经济模型到最后公司还能赚钱。
所以这个本质上是解决那个快递最后不是最后一公里，是最后可能100米的，就是从楼下到那个到户的问题嘛，其实到楼嘛，等于是，或者到小区。
对，它本质上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白天也都在上班，就无论如何
也没有人收，对，
无论如何都是没人收的。那我给你到快递里面，我就说好了，我就不上去，那也懒得去，不需要打电话去沟通啊。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挺麻烦的嘛。那他也节省了这快递员的时间，一天我可能可以送比之前多一倍的这个商品，那这个成本也就降低了一倍。
那这个模式的难点其实就在于如何扩张了嘛，就是你像之前那个蜂巢进很多小区的时候，它是要就交所谓的这个就入场费的嘛，对吧？那这个快递柜不是这个就叫它生鲜快递柜，其实要比蜂巢那个要求更高。首先你要做更大功率的这个供电，那可能占地面积也不太清楚它下面做多大。蜂巢是做差不多是做一面墙，可能20-30个柜子吧，它这个得做多大呢？
它其实也就是有20-30个格子，然后呢就是它通电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小区里面能插电源的地方，
嗯，
然后要占地，然后呢所以20-30个格子其实还挺占地方的，所以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愿意让你把这个柜子放进去。所以你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就是这个模式呢它好像解决了很多配送成本的问题，也让这个方便性啊各方面其实也都有了提升，但其实怎么样把这个柜子能够放到这个小区里面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就他们现在做的是有交入场费的吗？
我觉得可能尽可能的他们这些公司都不希望去交入场费嘛，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在整一个生鲜的电商这个领域里面，现在目前来看是没有一家公司是盈利的，没有盈利就说明这个经济模型还没有最后跑通，那没有最后跑通的话其实他们肯定想省钱。那这个快递柜的模式呢，如果能铺进去，假设我们想象一种场景，全中国的一个很多小区里面都有快递柜的，那这个模式其实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模式，能解决几乎很多的一些痛点和问题。那现在的问题是本来快递柜是不存在的，你要人为的把这个东西说服这个小区让它安装，那就会变得非常的有难度。同时它还有一个难度是说，如果用这个模式的公司的话，你还没有开设快递柜的小区，你就实际上不能配送，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服务是很有限制的。就我跟我们两个人住的现在的小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快递柜，所以这些服务对我们来说它都不可能的被去使用。
所以就这个还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但我觉得这个还蛮看好的，因为长期来看这个物流的这个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其实就人力成本本质上也是换算成那个时间成本的嘛，它肯定是会随着这个经营水平上升的嘛。就如果能够它这个砍一半的这个时间效率的提升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呀。长期来看哈，短期可能还得在就是还在 scale 的那个阶段吧。
就你要等到这些公司看能不能等到长期的那天嘛，现在最核心的。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哈，刚刚我分析的，我们谈到的这三种模式，其实都是在线上去做生鲜尝试的不同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买生鲜，很多人是在线下去买的。那所以其实线下本身它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玩法，就好像阿里其实不可能放过这个市场嘛，这么一个万亿的一个生鲜的市场。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象一下，现在谁会去淘宝和天猫上真的正儿八经的买水果和买肉呢？那其实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就说明呢，买水果和买肉这件事情可能是阿里现在还没有服务的特别好的事情。以他们的资源和能力，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一块蛋糕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肯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 Will， 你觉得这个 你们家你和你老婆会有在阿里上买过这种水果和肉的体验吗？
好像还真的没有哎。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现在一片一个空白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在上海已经开了一年的这个所谓的打引号我们叫新零售的一个项目，叫做盒马先生，它背后就是阿里在主导，然后刚刚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店。 Will， 你有去过这个盒马先生吗？
还没有，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嘛。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样的模式吗？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用过。
对，可能很多人没有试过。但是为什么这个，我首先解释一下哈，像新零售这个词哈，这个词汇在最近一年特别火。这个词汇呢是谁发明的呢？是马云发明的。那马云发明这个词汇呢，基本上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阿里要做一些线上线下结合的事情嘛，这个就说的非常的多了。那对于阿里做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事情，目前来看声势最猛然后影响力最大就是这个盒马先生。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把它暂且称之为一个传统超市的升级版。首先，传统的超市呢，逛街体验比较差。那这个盒马先生的逛街体验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体验，就在于说，你可以现场把吃到这个超市里面售卖的新鲜的食材，就是你买，例如你超市里面卖龙虾，你把这个龙虾买了，他会收一点加工费，或者说免费帮你加工，然后你能现场吃。所以它既是超市，同时又是带有餐厅的一部分功能。
它有点把那种海鲜市场的那个概念做进来了。
非常非常正确。它就是你在里面逛的时候啊，就是给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消费者这那个听众，就是在你们在逛这个超市盒马先生的时候呢，跟一般的超市就是包装类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一旦到了那个卖海鲜、卖牛排、卖三文鱼的地方，其实你都可以把那个新鲜的食材现场买好，你买了之后你带走当然没问题，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带走，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看到现场就马上给你加工，你就可以现场再吃了。然后
OK，
对他们来说的话，这样一来的话，他就能够创造很多一般传统超市不能带给用户的体验。这个体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就叫做我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很具有新鲜感的这种品类，例如像波士顿龙虾是他们的一个爆款，这样的爆款其实在传统的超市里面很少有人敢卖，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很高级啊，对，不好做啊，对吧？很多很多，你很容易想象很多的问题。但他就不仅卖，他还有第二个点提供给你，就是一个加工和餐饮的一个服务。所以是这两个点共同让他的这个现场的体验变得更好。那这个仅仅是他新零售的这个线下的这个板块，新零售他还有线上的这个板块，实际上就是他把盒马做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前置仓啊，我们刚刚分析过了前置仓的模式是怎么样的。那其实盒马本质上就是一个前置仓，但是一般的前置仓可能是50平100平，这个是创业公司的这个前置仓。那阿里的这个盒马先生的这个前置仓，它是一个3000平5000平的一个超市。那怎么理解呢？就是3公里以内的用户在盒马的 APP 上都可以下单，然后盒马的小哥他就会现场帮你把商品从超市里面打包，然后马上从后面的仓库就发出去送到消费者的手里，到达的时间跟外卖差不多，也就是半小时1小时这么一个时间。
哎，那他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这个面积这么大，他不可能很高密度的在某一个这个区某一个城市里面去铺嘛，那可能也就一个，如果你按3公里半径来算的话，他一个中型城市他也就配最多2个3个不得了了。
他们在上海现在开了7-8个，然后在北京开了第一个。
Okay.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他们这个模式现在非常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难点。但我们先看一下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它的优点在哪里？它有几个优点啊？基本上它把刚刚我们说到的电商上面的一些缺点其实都解决了，你会发现 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传统电商的问题是物流成本太高，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容易有损耗，需要对消费者的这个单价的要求很高。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它是一个前置仓的一个配送，所以其实你买30块钱、40块钱，就像你买一个盒饭一样，这个其实是而且下单了很快就能送到，即时性消费符合年轻人的这种需求，他不愿意等，对吧？同时他又比我们刚刚说的每日优先的前置仓模式 SKU 的选择多了很多，这个主要是
大嘛，
阿里巴巴财大气粗造成的。人家的这个店面的面积是3-5千平的面积，然后基本上应有尽有哈，就比那个传统的超市只多不少，这个毫不逊色吧，起码说就是，所以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同时它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你发现了吗，很多的生鲜电商都不敢卖活的东西，因为活的东西是很难养的，就也很难去发货，也很容易死。但是呢，
对，
在盒马鲜生里面呢，你能买到非常新鲜的这个活的鱼啊，活的虾，因为它本来就是养在这个超市里面就是要卖的，它只是通过快递的方式3公里之内配送给你，所以你能买到新鲜的食材，活的食材，这一点也是它特别财大气粗的一个体现。创业公司我认为不是不想做，而是说做这些东西投入的这种基础设施的这个各种的成本特别的高。
哎，这个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讲这种超市然后3公里配送这种模式，其实过去的那种传统的线下超市很多也在做，那盒马鲜生的它这一块和这个传统超市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可能我这么去解释这个问题，3公里的配送很多超市其实也都在做，包括京东到家这个平台，它本质上就是一个3公里配送平台。就你别看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定位的这种营销啊什么的，其实京东到家本质上就是我帮你把3公里以内的超市的东西送到你家，它其实就是本质上是一个物流平台，它不做完全自己的商品。那对于阿里来说的话，它的价值点在于说物流配送也是它的，商品也是它的， APP 也是它的，所有的环节的体验都是它自己来去掌控的，那它的体验就更加容易的比京东到家要做到标准化。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哈，超市里面卖的青菜很多，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讨论的，这些青菜都是没有包装的，它是在现场要被挑选的。那如果你在一个超市的平台里面去买这么一份青菜，我要买一斤，那这个一斤它如何能够被标准化，它如何能够被打包呢？但是在盒马上面，这个青菜都是一份一份的，都是一盒一盒的，它其实早就已经分拣好成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模块，便于它的电商的这个配送。所以这个体验的这个差异其实还是有的。例如说还有很多肉啊骨头啊这些东西，其实我已经分装好的东西就是特别适合去进行配送，那如果我还要去超市里面再去打包再去装盒，那很容易出问题。那用户说你给我配少了，我不满意，我订的东西肯定没这么少的，你凭什么说
就重量是一个需要 argue 的事情。
对啊，500克的东西你凭什么说这个你就给我这么少呢，对吧？那是对盒马来说它不是500克500克那样卖的，它是一份一份那样卖的。
一盒一盒，明白。啊，这个我可能就我还不可能不是太看好这个模式哈，因为我观察到这个事情在现实中很多超市也是这么干的。比如说我说个很尴尬的情况哈，就现在我家住的这个位置，它刚好属于新建的一个区域，它就是它旁边的那个对应的超市还没有配送，就是那个超市还没有开业，还没有做，还没有建好。那么我们平时买菜可能要去一个3到5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超市，然后我看就我们家就旁边有3公里以外有一个沃尔玛，然后5公里以外有一个家乐福，然后我看那个地他们那个配就是超市的那个这个所谓的配送，它是有一个这个区域划分的，它会以某一条路或者某一条河为界，他说过了这条河我们就不送了，我们就送这个区域那个为准了。因为他如果说你直接告诉我这个半径3公里，其实很难精确告诉大家到底能不能送的这个概念嘛，所以它是这个路和某一条这个边界来划分的。刚好我们家处的这个位置就属于那条河的那边和那条路的那边，他都不送，就非常尴尬。
那这个情况下面，配送是由他来决定的吗？就是由超市自己来掌握的吗？
对啊，他自己的一个配送的一个队伍嘛，就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应该做起来还是有困难的，不然的话，他像沃尔玛、家乐福他们自己应该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呀。
哎，我们如果说到这个，我会说一个离题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你到美团或者到像闪送这样的一些配送的这种跑腿的平台上面，直接让这个平台上的小哥去代你买，你就不用管那个，超市送不送到你家，你就让一个人过去帮你买，送给你，然后你就付那个人钱就好了。
那就不方便嘛，因为要配合超市的那个 app 才可以选品什么的。就他们的那个，就是你听这个沃尔玛和家乐福，它也不像是能够把这个哎我线上运营做得很好的一个企业嘛，所以这里面它也有自己固有的问题。
明白，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的，我经常买那个喜茶，其实是就是用喜茶是不上任何的外卖平台的嘛。它你要买它的话，你唯一一个可以在家里面喝到喜茶让它送过来的方法，就是你直接雇个人去帮你排队，然后帮你送过来。我就所以这一块我还用的比较习惯，但当然你
就带跑腿这个是吧？
当然你说这个很有道理。如果我只是买一杯饮料，那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买菜，我可能买10件商品，你就很难跟这个跑腿的小哥说清楚说我要买啥。那其实这个，
对，流程还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情况难道不是恰恰就是盒马的强项吗？因为它的配送和它的 APP 还有它的东西商品都是一体化的，都是它来去管理的，那这个事情就会很简单了，就是你一下单它就马上送过来了嘛。
嗯哼，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加传统的一种模式，没有那么的互联网化吧。就是我不知道它现在占比怎么样，比如说它开了一年了嘛，它整个一家店的营收里面有多大比例是来自于线上购买，然后他们配送过去的，还有多少比例是在实体店里面购买并消费的？
我们在进行一些市场的调研和推测之后，大概可能是5:5的一个比例。
就一半一半这样。
对，不过这种模式啊，也都是财大气粗的那个阿里爸爸他们才敢去做的，因为这里面的投入相当的大。你不仅要有大概2-3千平米的这个店面，其实它店的后面还有几乎同样大小的仓库，因为你可以设想，如果我线上下单，他肯定是把仓库里面的东西先发给你们，
他不会拿那个店里面的。
他不会先把店的东西发给你，因为为什么？如果我在逛一个超市，到处都是一些快递小哥在乱跑去拿货、去打包，那这个我怎么逛呢？这个超市体验肯定就非常差。所以其实这个两个东西，它是要尽可能的做到能够线上线下能互不影响，那这就要求它必须还有一个同样面积的、几乎同样面积的仓库在这个店旁边，那这个其实成本就很高。因为一般来说，很多人选择前置仓，创业公司肯定都选择一个地段不那么的明显的地方，我起码不用临街嘛，那我这个成本肯定就低，
房租低好多，
房租可以低很多很多，第三五倍都有可能。但是我同时要在这么好的一个临街的铺位里面去做一个完全只是用于仓库功能的一片地区，其实你可以想象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就不是特别有这种想象力嘛，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阿里对于一个生鲜的购物的，
他就想开一家超市。
他对于购物体验可能是希望能够，因为你如果不从成本效率的角度考虑，你仅仅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考虑，你会觉得这个体验是很爽的。
嗯哼，
对，所以他也有钱嘛，他暂时这个项目就可想而知肯定是暂时不盈利的，但是用他们的钱去继续扶持去发展，那他可能能赢很好的这个影响力、品牌口碑，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他这个模式感到压力最大的，肯定就是像沃尔玛、家乐福这种传统的这个商超的品牌吧。
绝对的，绝对的。而且这种传统商超的品牌，如果你看他们这个卖这些海鲜啊、牛排啊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们的强项。但这些都是现在消费升级，年轻人特别爱消费的一个趋势。如果仅仅是卖那些包装好的食品，整体来说线下都是没有优势的。所有的包装类的东西，所有的什么日化类的，都是能够很容易通过淘宝来解决的。我一直有一个小观点哈，就是我认为未来线下零售它要维持下去， 它必须要选择那些互联网解决不好的品类，所有的互联网能够很轻易的送到家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家再去超市里面购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超市其实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所以其实这里面盒马生鲜相比传统这个商超来讲，我觉得它创新点反而是在它那个店内就是现买现做这个体验式的这么一个过程上面。
没错没错，现买现做的这个体验式，然后这一部分的东西呢，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点是永远不可能被互联网代替。我们不可能在互联网上买一只龙虾，对吧？这件事情很难发生。那所以其实既然它有这个被互联网不可取代的这么一个特点在里面，它把这个体验做好了，它可能就不用愁这个人流了。
嗯，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那个盒马生鲜，刚才我没讲是哪盒马先生哈，是哪四个字？是盒子的盒，然后骑马的马，鲜果的鲜，生活的生哈。所以它里面所有的产品都是包装好的，它是没有那种散装的，对吧？
应该说它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包装好的，散装的东西呢，除非是什么呢？几乎是没有的，就是如果有的话呢，它也是那种散装也能够发出去的，就好像我买一个苹果，那我一个苹果就是我可以发嘛，对吧？但是它青菜啊、okay. 这些东西你是没办法买一根青菜的，你只能买一份青菜，那所以这些都是包装好的，
所以它就不存在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挑选的那些问题和那个货损相对来说比较好了。
没错没错，因为你要做互联网的话你必须要做这种不让别人挑选的。就其实我认为呢，喜欢挑选这个事情呢，很多也是相对年长和成熟一点的消费者他们的喜好，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你让他在那边挑挑拣拣呢，也是浪费时间，对，他也不喜欢，其实
对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的。
嗯，所以综上来看哈，盒马先生这种情况，它其实是传统的这种线下大型那种商超的一个更加高效，然后更加体验完善的一个升级版，而不是说一种特别颠覆式的新的模式，比如说刚才讲的这种像是每日优先这种情况。
没错没错，但实际上对于用户来说，用户其实不太会关注说背后你的模式是什么，背后你的这个成本结构是什么，用户就看体验嘛。其实对于每日优先来说，现在很大的一个难点就在于说，尤其是在上海这种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对于用户的体验，其实盒马跟它差不多，下单一两个小时到，对吧？没区别，但盒马的选择面比它广。那所以
用户才不关心你是前置仓送来还是这个店面送来的。
对啊，用户不关心，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很多了，其实对于用户来说选择面多少，这个是盒马比现在每日优先要强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点，在时效性和在方便性上还有在这个成本上价格上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这个选择面的多少就成为了很多用户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标准吧。
那所以这两种模式的竞争长期来看也是，就是最终是拼效率嘛，因为现在两家如果都在赔钱的话还看不太出来，但是长期来看，假设举个例子，假设每日优鲜那种东西它因为不需要去在那种很繁华地段租那么大的面积的这个商店和这个仓库的话，它可能长期来看有更好的这个一个成本的优势，那他是不是能够通过时间来熬过这个熬死这个盒马先生？
这个可能性就特别小，因为如果盒马先生也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话，就很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可惜了，就是盒马先生背后
有钱，
背后是不差钱的这个阿里，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是否成本效率能够提升，甚至还不一定是他最核心要考虑的部分。
嗯，明白。
有时候竞争就是比较残酷的一个点在于说，不是谁的效率最高谁就能获胜，也要看谁的钱更多能耗得起，
谁的荷包更鼓一点能够扛得到那么久，起码以阿里的体量让撑这个盒马先生撑个几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巨头，其实都是挖尖脑袋想在这个领域上面去提升大家逛超市的一个体验，去颠覆，也不能说颠覆了，可能也是提升和改革这个大家对于逛超市买东西买肉买菜买水果觉得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市场了。 对，所以那个今天我们的讨论有什么结论吗？或者说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下来，如果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就觉得这个行业确实不好做啊，都是每一种模式都很困难，就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和这个难点吧。最终，其实现在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说哪一种模式好，哪种模式不好。而且中国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一个国家嘛，就是可能像我们在一线城市啊，物流配送都很发达，我们如果再往二三线城市走，它的那个他们也要吃饭，对吧？他们的这个购买生鲜的模式怎么样？是不是一定能够接受一二线城市的模式？其实也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我觉得。
是的，是的。不过好的地方，或者说现在很多参与者的一个信念，都是这个市场是个万亿的市场。我哪怕只在北京做一个项目，我哪怕只在深圳做一个项目，我可能在深圳的销售额已经能达到一个足够上市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件事情它不一定要成为一个赢家通吃，它可能到最后，如果大家都能剩下来的话，可能大家都能够成为一家大公司。
而且这是个绝对刚需的市场嘛，大家都是要吃的嘛。
对的，是的，而且在线下的逛超市的这个体验，我个人确实也同意你说的，到了一个应该去被革新的一个时间点了。那从你们家里面现在回归之后，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个人体验上，现在从你们家消费各种不同的平台的经验来看，现在你们觉得体验比较好的是哪个，或者你们比较喜欢的？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就分类嘛，就像刚才讲的这种水果类的，可能就刚才讲那两家，就是这个天天果园和每日优鲜，基本上就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了，因为它的那个品质我们看了一下，就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性价比不输这个线下超市，同时你不需要自己去搬，对吧？然后你不需要去挑，其实还挺好的。然后剩下的像一些，比如说肉类，我们还目前没有在这种电商平台上买，除了刚才讲那个。网易严选那个黑猪肉，那个估计以后也不会再买了，就可能这个还是得去到现场去买。那其他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了呀。
好的，好的。我自己其实也是用这个每日优鲜，然后是在特别着急的时候会用。但是其实，如果说我自己能够有时间，然后呢，我愿意去做一顿饭，然后呢，好好去做点好吃的，我可能还是会回到线下。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两个人的共性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一个消费在生鲜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没有办法被互联网去改造的。至少目前来说是这样。
我们还要等那个快递柜，就冷链快递柜装到家楼下才可以哈。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
OK，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黄海。
哎，谢谢 Will。